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安神父好。
大家好，方兴好。
神父你认不认识张惠妹？
啊，听过。
听过啊，他歌好好听啊，其实两岸三地的朋友都很喜欢他的歌。
嗯哼。
今天呢，我们想来谈的呢，就是张惠妹跟一个普神父的故事。在2000年的圣诞节之前啊，在天主教嘉义教区有一个圣心教养院，他们呢为一个外国神父，他叫普敏道神父，庆祝100岁的生日。好厉害哦，一个人活到100岁耶。
是
的。那一天呢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然后那天的主题呢就题目就定做让爱永远年轻。那天的中午10点开始，体育馆前面不但是笑声、掌声，甚至人群的喧闹声都是不绝于耳。许许多多的人在下午呢都纷纷涌入体育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参加感恩赞颂。他们期待一个明星，一颗闪亮的明星能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张惠妹。那张惠妹为什么会到那边来呢？其实张惠妹本身也是一个教友，在观众的掌声跟期待当中，她一如往常的穿了一身的黑色礼服走到舞台中间，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她的第一句话就说她好像应该走下舞台才对。现场就一阵骚动，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她要走下舞台呢？就有很多的联想了啊。不过张惠妹她非常的笃定，走到了普神父的面前，一股莫名的力量让张惠妹呢，她弯下身子唱歌，她也屈下了双脚，也蹲了下来，很谦敬的蹲在神父的面前。然后阿妹抬起头来，用双眼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神父，这时候她深情的唱出祝你生日快乐。老神父的面容呢是非常慈祥的，看到这个天主派遣来的大女孩用最美妙的声音赞颂天主的大爱，老神父伸出双手轻轻地盖着阿妹的手。其实爱在两个人当中就这样的流转着。这一幕呢，其实在整个节目的 rundown 表上呢完全是不在大家的预期当中的。阿妹事后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她走上舞台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应该靠近老神父。她并且对所有的在场的朋友说，能够对着老神父唱歌，为他献出自己的声音，是阿妹她认为最大的光荣，仿佛是天主给她最大的荣耀。因为老神父的一生多少岁月多少的爱，在老神父的身边，阿妹可以感受到老神父的爱已经给了他。由于气氛非常热烈，所以主持人邀请了阿妹参加一场义卖。这时候呢，缓缓地推出了一台打字机。圣心教养院的修女曾经告诉阿妹这一台打字机的故事。当年普神父靠着这一台已经几乎不能用的打字机，一件一件，一字一字，认真地打出一封又一封的募捐信函。 就是这样一封一封的信，创建了教养院，并且帮助了许多急需要帮助的人。那一次呢，蒲神父要把打字机捐出来，为圣心来募款，于是从20000元起跳，在主持人的带动下，4万5万不停的增加了。阿妹说她是忍不住的哦，就主动的开口加码10000元，现场一片安静，然后一片哗然，一片掌声。阿妹自己也没想到为什么自己会加入这个义卖的行列，而且自己还叫价，两个主持人也暗暗一惊，奇怪，怎么会这样呢？阿妹很笃定的加了4次5次，最后这一台一点都不起眼的打字机居然标上了12万元。然后呢，只剩下一个白头发的老奶奶跟阿妹两个人在抢这一台打字机，现场的气氛呢当然越来越诡异了而且呢出价掌声一波又一波。阿妹最后喊出135000元，一再询问没有人加码，阿妹表现很笃定，她心想如果再有人出价自己就再加码。不料下面那个老奶奶更让人惊奇，她叫出15万元。然后老奶奶突然说无论如何她都要买下这一台打字机，然后她要把这个打字机再送给蒲神父，让蒲神父呢再用这一台打字机帮助更多的人。阿妹想了很久，心里也有很多的挣扎，怎么办呢？如果继续加码，老奶奶显然可能就拿不到这一台打字机。阿妹想了半天，最后呢她有点惋惜的说，她一直很喜欢有点历史然后有点故事的东西，她对那个打字机呢有说不出来的感情，看到打字机好像就看到神父很认真的在打那个募款的信件，然后呢他看那个打字机呢绝对不是冰冷冷的一台机器，而是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当然阿妹是很喜欢这个打字机的，不过呢他还是在老奶奶表达心意之后把这个权利让给了老奶奶。阿妹说他的妈妈呢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友，他们全家人都是，当时呢他其实自己非常的忙，出唱片而且还做宣传，他想想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到嘉义去参加蒲神父的百岁庆生活动，不过阿妹说想来想去应该是天主的安排吧。在歌坛闯荡多年，人生难免潮起潮落，波波澜澜的，阿妹并不讳言自己情绪的起落，但是她强调宗教信仰给他很多的力量，有压力的时候他有一个宣泄的出口，随时可以释放情绪调整压力，而在自己调试的过程当中，宗教信仰跟家人是他最大的支持，也是他最感安慰的。天主的安排总是奇妙的，一部古董打字机将歌坛天后和一个百岁老神父的生命串联在一起，阿妹的真情感动了很多人，就像她在老神父面前唱的，在他身边我可以感受他的爱已经给了我。这就是今天方馨和大家说的阿妹和蒲神父的故事。 安神父，我们刚才呢知道阿妹唱歌的对象啊是普敏道神父，那我们也知道普敏道神父呢在91年，也就是2002年7月的时候过世了啊。但是普神父一生对台湾的奉献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他的51年的岁月都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嗯哼，
我也想请安神父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普神父的故事，好不好？
嗯，好的。普神父他是瑞士的巴尔城人，那他是我们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会士。
嗯，
他在罗马的俄武略大学修的哲学的学位，那因为非常仰慕中华的文化，所以他在1931年就从瑞士他远渡重洋到中国的河北传教。那么在民国25年，在上海的徐家汇被祝圣为神父，所以他终身开始他终身奉献教会跟社会慈善的事业。那在民国42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台湾，那继续为台湾的中国人的服务。所以他在91年，就是2002年7月23日，他安息在天主的怀中的时候，他享年是101岁。所以他这个期间的服务是有51年的。
哦，结果普神父原来还是在中国被祝圣为神父的。
哎，是的。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道地的外国神父，看他还有中国的血统，因为在祝圣神父的时候，他还是在这个地方啊。那我所知道的是，普神父他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在嘉义啊。
嗯哼。
当时耶稣会派他当远东省的省长啊，那他到嘉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普神父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知道当地缺什么。
嗯哼，
这是不是跟神父的传教的方式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个神父都那么厉害啊？
嗯，
知道当地需要什么？因为像普神父他一来的时候呢，就叫当地的人，就教导当地的妇女编织啊，或这些工作。
嗯哼，
那这正是当地的妇女啊可以赖以为生的。所以我觉得每个神父都很厉害，为什么神父会有这样的了不起的地方？
事实上，当一位传教士到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做一些调查，我们通常叫做田野调查。
嗯，
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当地这个人文生活的习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整个的一种背景等等，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实况来了解他们的需要在哪里。那事实上，普神父他是一个不只是重视信仰的人，他也重视到人的这个层面的需要。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生活是还是蛮贫苦的哈。
嗯。
可是他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让当地人能够有工作做，因为有工作做他们才会有收入。所以看到他们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就教导他们可以做这个手工艺啊，编这个竹子方面的这些手工艺。然后一方面增加家庭的收入，二方面也可以在这方面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繁荣了。所以他看准了这个地方的需求，因为当我们的信仰也必须要建立在我们所谓的一个物质的层面上，也就是当我们的生活都安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信仰上去发展，它也是一个基础哈。所以在这方面他蛮看到这个
当地
的
一个
需要，
那个时候的需求。
对，所以他的传教可以很快的很迅速的去展开。
那后来普神父他设立了一个教养院，那就像刚才我们在故事中所讲的那个教养院其实原来是没有的。那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弱智，或者是重度残障。那在当时的台湾的社会里面，要养这样的人或这样的孩子，的确是要很辛苦去做。所以普神父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用那台打字机一点一滴的打出一封信，然后呢创立了这个教养院。但是我比较感到奇怪的是说为什么神父都那么厉害，能够从无到有，而他那么有信心？
这是他对天主的那份相信啊，因为我事实上我们神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天主执行他的一个计划，他的这个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怀抱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在做事情，所以我们也深信不是我们在做哈，是天主、
嗯、
天主他透过我们在做的，所以当我们在执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份很深的那种使命感、
嗯、
所以这份的使命感会让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找到那个资源来做我们这份的工作，使它能够在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能够去完成。而且我在想他也可能是因为外国人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所以他可以为当时的台湾教会去募到一些款项，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生活非常的贫困，但是为国外来讲他们的生活水平会比台湾的高，所以他们不管是从欧洲啊或是美国，他们募款来的这个钱啊都是蛮大的，所以为那个时候为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外籍传教士在这方面他们做了很多，而且他们最主要就是他们一种无私的奉献，而且全心的投入，所以他把他整个生命都放在这个地方了。
那神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外籍神父啊，
嗯
他也许很奇怪的是他们的中文啊或当地的话语哦都讲得非常好、
嗯、
但是呢他们基本上跟当地的人或者是当地的文化原本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啊、
嗯嗯嗯、
但是他经常一住呢就是一辈子，
嗯，
像普神父在台湾住了50多年，
嗯
啊，直到他甚至终老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啊。就你认识的神父，我相信你也认识一些外籍神父啊、
嗯、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信念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住那么长的时间？
嗯哼，我想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哈，就是他们深切了解是天主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为传教士那个英文来讲就是 mission 嘛哈，
嗯，
是一个使命 missionary， 所以他们是一个把天主的一个使命传递的人，所以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天主的一个形象哈，天主的一个很有力的那种一个记号在当地。所以他们本身也在跟天主的一个教往上有一个很深的这种体验，所以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全心投入，然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哈。
嗯。
所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最好，所以不管在学语言方面啦、啊，在对当地文化的一个认识上，哎，他们都很快就融入了哈。
嗯。
我想当然也有天主给了一份恩宠在哈。
嗯。
所以是他们很快能够融入当地，然后说当地很流利的话语哈，不管是台湾话啦，
他甚至台语也讲得非常的好，
或是原住民的话啦哈、
嗯，
都可以讲得很流利的。
嗯，
对。
其实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啊，即使身为当地的人，他的语言能力都不一定胜过外来的神父啊。
嗯嗯。
那普神父呢，在台湾的时间呢，非常的长。其实当我们去寻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呢，算一算啊，光台湾地区颁赠给他的奖章啊，就多达17座之多。
嗯哼。
那么他在过世的时候呢，过世之前他曾经说到，他很高兴能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且在这里安息。其实他已经把他自己终身要奉献在这里，甚至终老在这里。都做好了安排。
嗯哼，
其实我们教会呢，就是依靠着这么多的神父，无私的奉献他们的爱，而且呢，完全不顾及自己的任何丁点，而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人间，给了他所有的教友。今天我们介绍的普敏道神父就是其中之一，教会有更多这样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希望您能够慢慢的去寻找，也告诉我们。再见。